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节目里，蔡伯恩牧师将继续给我们分享激励人心的信息，题目是《比自我决心更好的神》第二讲。
耶稣说：“我能够给予你力量，所以有了神，一切就都可能。基督赐予我们新生命、新希望、新习惯、新的方式、新的模式。”我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没有苦难与挣扎，而是说明天会与昨天不一样了。真正的改变是可能的，我们活着有盼望，因为有神，这一切都成为可能。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芳华。你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健康状况和属灵生活感觉良好吗？今天蔡伯恩牧师要用福音真理来改变我们对工作绩效的看法，检视我们的衡量标准。蔡伯恩牧师提醒我们，自我努力甚至是自我牺牲并不能够赚取神白白的恩典。当你接受真正的福音时，你会希望与他人分享神的恩典。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蔡伯恩牧师讲述富足的年轻人寻求永生之道的故事。
耶稣对那个年轻人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那人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各位听到了吗？只有神是良善的。但那位年轻人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也是良善的，我也很好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似乎是赋予了自己神的地位。他违背了什么律法呢？就是诫命的第一条：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应该敬拜别的神。这个年轻人竟然把这条诫命全然忘记了。他赋予了自己神的地位，他像是在说：“我跟神一样的好。”这些诫命本来应该是让这个年轻人好好的去反省，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的，他给予自己神的地位。耶稣说了一句令他困扰的话，这句话同样的令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感到焦虑不安，甚至今天我们也有点难以接受。路加福音18章22节那里记载说，耶稣听见了，就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的指示非常的清楚，但耶稣的意图还并没有明确的表达出来。对于耶稣只是我们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我们会有疑问，会问说：“这是普遍的指示吗？神要求我们现在立刻这样做吗？”实际上我们绝对应该这样做，可是我们心里却不甘心放弃自己在世上所有的财富。各位请注意，如果偶像不存在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那个年轻人已经说过：“哦，我跟神一样良善。” 这意味着神所吩咐的事情在他看来是处于次要地位的。所以耶稣其实是对他说，你要明白，如果神处于第二位的话，那就没有人是第一位的。耶稣向那个年轻人去要他所最重视的东西，也就是钱财，因为他看起来很有钱。耶稣说，你需要为了神的旨意而放弃你的财富。我们通常倾向于把偶像视为木头做的或石头雕的，但圣经中更常见的是，偶像是那些取代了神地位的所谓的好东西。我们追求偶像，同时也就是置神的诫命于不顾，渐渐地远离了神的道。世上一切的所谓美好的事物，像是食物啦、性啊、职业成就啊、个人的认可，体育竞赛、娱乐、身体、个人形象，金钱、财富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为了追求这些所谓的名跟利，我们会把神边缘化，甚至忘了神。这就是耶稣在这段经文所强调的，有钱的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更难啊。这并不是说财富是不好的，神在旧约圣经中就是用财富来祝福所罗门跟约伯。财富本身并非不好，但是离开了神，这些财富就不能带给你永恒的富足。世人为了追求那些所谓的财富，将神边缘化，也许只是一时片刻，但都会有亏损。耶稣所教导的是，任何在没有跟随基督的情况下去追求实现的事物，最终都会使你被奴役，根本不会使你感到满足。这段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偶像最终是无法使人满足的。那个年轻人听完了耶稣的话，就忧愁地离开了，因为他有很多的财富。他虽然在世上很富有，但却不开心，因为他并不满足，他所拥有的一切并不能够使他内心富足。当然，按照世上的标准，他的确很富有。请注意，按照世上的标准，我们每个人或许也都很富有，但并非每个人都能真正的感到满足。因此，神对你我说，这段经文有着更深层的属灵意义。耶稣不仅仅是试图粉碎那个年轻人以个人为中心的傲慢，神向我们所有人表明，我们如果靠自己，最终会沦为名与利的奴隶。或许我们每个人想要做的只是走自己的路，只想累积足够的财富，拥有好的人际关系，得到某个人，或者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认为这样自己就会开心了。如果追求那些变得比亲近基督还重要的话，你终将沦为那些所谓财富的奴隶。耶稣因为爱那个年轻的做官的有钱人，想把他带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如果你意识到耶稣其实是要粉碎那个人自我中心和拜偶像的错误观念，你就明白这次谈话的伟大目的是什么了。我想提出几点内容，希望让各位注意。首先，耶稣在这次谈话中的目的是让世人明白，唯有神才是良善的。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自己并不真正完美，我们就会向神悔改。我不像我原本应该的那样好，因为在神所定的一切关于完美和良善的诫命上，我并没有按照神的要求生活。虽然我自认为暂时表现很出色，我可以将自己与别人比较，并且相信自己做得还不错，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满足圣洁之神所要求的完美。我只有说，只有神才是良善的，而我不是，我才能走上归向耶稣的道路。第二，唯有耶稣才是神，那个年轻人不是，你我也不是。那个年轻的官把自己看成和神一样的良善，他以个人为中心，靠自己的力量行事，最终他被自己所追求的俗世财富所奴役了。耶稣借着这段经文告诉你我，神有能力胜过这一切，因为神比万有更尊贵， 他一直在工作，使我们摆脱奴役。虽然我们在生活中拜偶像，但是神很爱我们，并且要释放我们。当我们尊主为大，那些能够捕捉人心、吸引人注意的东西，实际上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失去功效。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是相反的，他对年轻人说，难道你没有意识到，除了基督之外，追求任何这些东西，最终都会奴役你吗？看看你现在成为了什么人，你的快乐，你的满足，你跟他人的关系，他人对你的看法，你的性的关系，你的职业，你的赚钱的机会等等，无论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你得不到，你就会不开心。因此这些东西牢笼了你，控制你。耶稣说，但是当你把神摆在第一位，当荣耀神成为你行事为人首要的大事的时候，神的荣耀会使所有这些偶像都归你来支配，而不是你沦为他们的奴隶。耶稣不仅教导我们唯有他才是良善的，唯有他才是神。归根究底，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是，只有恩典才能使我们摆脱依靠自我力量行事的错误观念。耶稣为了帮助这个年轻人，他做了什么呢？耶稣相信良善会使我们脱离困境。路加福音18章18节就是这样描述的。当耶稣踏上旅程，他会去哪里呢？31节说，他们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耶稣预言自己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把他处死。他们会嘲笑耶稣，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了他。但第3天，耶稣要复活。耶稣真的相信只要遵守诫命就能解决问题吗？不，所以他走上死亡的道路，并且死后复活，升到天上。耶稣对那个年轻人说，诫命应该让你认识到自己的罪，你的偶像会奴役你，而你来跟随我吧，这样你的罪就会被赦免，你会在复活中看到生命的力量，你会从自己所追求的偶像所带来的奴役中被释放出来。我会给你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新生命，不仅是几年的新的岁月，是神借着独生子基督耶稣所应许的永恒的生命。耶稣使人因信称义，这是人没有办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耶稣说，我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成就一切，这不仅仅是罪的赦免。你听到门徒的焦虑不安，富裕的人也是如此的焦虑。各位请记住，在犹太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你有财富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好人，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哈哈，那意味着你是一个坏人，你受到了惩罚。所以耶稣说，有钱的人上天堂会遇到困难，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入天堂更容易。于是人们就议论纷纷了，谁有希望进入天堂呢？即使是有钱人，他们的财富表明了他们得到神的恩惠，如果连他们都难以进入天堂的话，那其他的人怎么能够得救呢？路加福音18章27节结束的时候，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如果这个年轻的官他要跟随耶稣的话，他就会看见十字架，他会看到耶稣为了世人的罪而牺牲，成就了救恩、宽恕和赦免。这个年轻人他就会发现自己活着的意义，但是他接受不了耶稣的命令。一旦我的罪被赦免，我将如何为神而活呢？耶稣说，有了神一切都有可能。耶稣告诉门徒，圣灵会住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比这世上的一切都更大。这个世界不可能有这种永生的盼望。这节经文是说，我遗传了先祖的罪，因此我的行为和处境不能使我脱离罪。信徒说，不，福音就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胜过这个世界， 虽然因为祖先的罪跟这个堕落的世界，你看似没有指望，但神已经赐下圣灵，改变你的欲望，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神差遣独生子为你的罪而牺牲，成就了救恩，就是同一位神正在借着圣灵为你提供能力。关于在我们生命中诱惑我们的偶像，耶稣说，我能够为你提供力量，有了神，你们就可以脱离一切的试探，我将给予你们新的生活，新的希望，新的习惯，新的方式，新的模式。我并不是说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不再有苦难与挣扎，而是说明天会跟昨天不一样，真正的改变是可能的，我们活着有盼望，因为有神，一切都成为可能。如果你相信这一点，如果你相信过犯能够得到赦免，并且你得到神所赐予的力量，那么是什么让你能够按照耶稣的方式去行呢？明确的答案在路加福音18章21节。这个年轻人拥有世界的财富跟傲慢，赋予自己神的地位，但耶稣仍然爱他。我认为你我都应该看到，在那时耶稣的眼中闪烁的光芒，那是恩典的闪耀。耶稣完全有理由去抨击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远离他，拒绝他，但相反的，耶稣看着那个年轻人就爱他。我们应该意识到，一旦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得着神所供应的力量，那么我们就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会用爱心彼此关怀，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是一个不值得爱的年轻人，耶稣还是爱他，正是这种爱最终让你我信耶稣。遗憾的是，在教会中我们认为顺服不是以非凡的意志力来做我们讨厌的事情，而是用爱心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喜欢做基督吩咐我所做的事情。正是这种简单而深刻的真理，是我们在罪得赦免之后能够用爱心以及神所赐的力量去行事，我们变得更有力量，更加渴望为主而活。各位，这也是你的决心吗？我们的一些决心会贯彻下去，但是大部分决心没有坚持。我们想要的不是稍纵即逝或是脆弱的感觉，我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呢？两个星期前在这里气温接近0度，寒风凛冽，当时我们正在开会。可是在上个星期，温度突然回升了，又变得非常的温暖。每一年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对吗？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轮动的过程。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从青少年到成年，我们已经认识了这种气候模式。我们喜欢聆听某位演讲家高谈阔论，我们去夏令营参加会议，我们会在身边找一些人传福音，我们的心为主火热。然而困难就像是冬天的暴风来临，我们的内心会突然变得冰冷。是什么样的力量犹如炽热般的太阳，在我们的心灵跟生活中始终影响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呢？我们的家庭每年都会有一次美好的新年的聚会，我们所有的孩子跟他们的配偶，还有我们的孙子孙女，都会在这个时候在同一个屋檐下相聚。我那人会为此做好准备，购买包装圣诞礼物，跟杂货，准备点心、餐点，排菜单，还有活动时间表。在除夕夜呢，我的妻子会陪着我一起往返18个小时，开车到我母亲家，因为每一年我们都要在这个时候去看望她一次。回到家，妻子安排房间，装修房子，安排卧室啊。各位，我认为没有人强迫她这样做，当然我也很确定没有人能够阻止她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有一些有关决心、意志力和内疚感的东西折磨你。但是你知道我妻子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吗？它是一种深沉的爱，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力量。他在回应神赐予他的恩典和神对他的呼召。同样的，耶稣看着那个年轻人就爱他， 耶稣看着你，他也爱你。耶稣最在乎的就是他对每个人那永恒的爱。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比自我决心更好的神第二讲。牧师，我们大家都曾经挣扎着希望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这真的是很难。在这一方面，你有什么话可以鼓励听众朋友呢？
好的，为什么你希望耶稣的心意成为自己行事为人的标准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答案是因为爱和信任。我们希望用爱心回应爱我们的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而神爱我们的事实使我们想要相信他。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道路，因为这是对你我有益处而且安全的道路。耶稣向我们彰显了他的品格，所以我们想跟随耶稣。我们意识到内心深处我们总是挣扎着偏离神的心意，因为我们认为神的安排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福音使我们的内心发生了转变，并且提醒我们神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完全可以信赖神，因为神把我们视为他的珍宝。我们在爱中回应神，这对我们来说是大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基督的优先事项作为我们自己的优先事项的原因了。
说得好，牧师。在今天的信息中，耶稣对那位富有的年轻人说，神如果是第二位，那么没有人敢认第一位。神希望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听众朋友，或许有人会认为，我知道这是真理，但事实上我却无法做到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那你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样的话语鼓励他们呢？
好的，我能够理解他们。这个有钱的年轻人认识耶稣的荣耀，他称耶稣为拉比。年轻人对耶稣有各种明显的赞美，但是突然间他的一切好品质却无法使他得永生。年轻人因为拥有财富，太多的财富，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耶稣要他放弃这些财富，但是他并不愿意。也许唯一能够超越所有其他事物来爱基督的方式，就是要认识到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伟大。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节目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神对我们的恩典是多么伟大的话题上。整本圣经都在强调，神正在以不懈的努力宣告他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有的时候会背弃神的爱，神仍然在为我们统管万有。当我们意识到神的爱有多么伟大，我们就会晓得胜过罪的必要性，也就是借着神对我们的大爱，我们胜过了一切的罪。当我们为神的恩典欢呼赞美时，我们首先在心里深深地爱着神。请注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这个故事正体现了神对世人的爱。那个年轻人听了耶稣的话，忧忧愁愁地走了，但是耶稣看着他，爱他。这就是神伟大的爱，这是使我们把耶稣放在生命首位的动力。
牧师，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邀请您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